1971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冇幾耐之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至今的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堪稱美國乃至世界中國研究學界的老資格學者。他有很多學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者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在很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要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目前已经毫无价值之际，黎安又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令到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能够聚集一堂相互通气，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谈到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黎安友认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断力表现很差，习近平相对来讲要强得多。黎安友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的论据。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你认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和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达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是如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可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 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
黎安友回答说，他可能是属于少数派，是不是这样他也不知道，但他个人认为习近平很聪明，他认为普京不聪明。普京怎么说呢？他太情绪化了，或者说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因素太强，因此过分孤立。你可以说普京多少有些迷信，他并不是那么现实。而习近平他个人的判断是，他虽然面临的问题更多，他面临国内国外的局面很复杂，好有很多的难题，但我认为习近平还是比较聪明的。举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或别国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应，并没有引起战争。他回避冲突，他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不去碰别国的国家的红线，亦都是采取切香肠的战术，慢慢地看机会，寻找战略的机会，慢慢扩张中国的势力。一带一路亦都是一个例子，他用经济的实力来到强化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其他的国家，不放弃尊重其他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的，但是普京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在台湾问题上面，当然他个人是站在台湾的这一边，但客观地观察习近平，客观地观察习近平的台湾政策，他是慢慢地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他亦都没有攻击台湾，亦都可以说得是并没有过早的动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说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比较聪明，比较小心谨慎。他十年前和另外一个学者斯科贝尔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安全追求》。那本书他们的前提就是，中国是一个面临很多很多安全问题的国家，包括国内的安全、政权的安全问题，还有国外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安全状况不是那么舒服的，是非常之不舒服的，所以他要追求要改善他的安全局面。在中国的经济增加到一定的水平，他的军力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中国会努力改善他的安全的情况，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些当然会碰到其他的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但也都包括印度、日本等国的反弹，这些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习近平也都不冒险，他是一步一步地去追求这个目标。当记者又问黎安友，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多久，很多人就开始将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 讲到毛泽东同习近平，他们从李治绪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亦都好瞧不上，毛对苏俄领导人譬如斯大林同赫鲁晓夫充满住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就好似好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话，我觉得我同你的性格好相似。毛泽东同习近平的这种差异应该如何来到解释呢？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
黎安有回答话，他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同俄罗斯的国力的差异。当时就是在毛泽东时代，苏联是老大，中国相对比较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中国。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藉着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还有钱来到发展中国，但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泽东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和苏联分裂。现在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是想利用俄罗斯来到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安全的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助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促使美国衰落，谁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他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只是在慢慢地衰落，所以他们要促进美国走下坡，不要帮美国强大，所以习想利用俄罗斯。大家都要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习利用俄罗斯的计划碰到了一个难题，那个、就是他不能够控制普京。而普京他们刚才也都提到了，普京不够聪明，判断力非常之缺乏，这样就使到习近平目前在这里面临一个难题。他不想放弃普京，因为放弃普京对美国有好处，但他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边，因为普京搞出了个大差错，这些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如何来到解决这个难题，大家还要在这里等着看。当记者又问话，在现在讲话的时候，中国正是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的运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疫区大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价来到防疫。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明显自以为是的全国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权威，但中国有这样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国家的最高的领导人。咁请问黎安友，你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有幸有啲咩嘅见解呢？
我解释习近平的翻译的政策，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政权的焦虑 anxiety。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
黎安有回答话，他对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释，仲系从安全的角度，亦都就系话呢个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国的政权的焦虑。这个政权认为他是否能够永远执政取决于人民是否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而给到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也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党。而这个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执政党认为他要永远执政，那就要充当老百姓的父母官，他要保护服务就要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面临疫情问题，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他们要保护的人民14亿人不能够令到一个人生病，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都庞大， 更能夠有深入全面咁樣控制社會嘅一切，佢已經形成咗咁樣嘅一個龐大嘅官僚體制，所以佢可能喺開始嘅時候認為佢哋有呢個工具可以控制一切，可以控制疫情，包括呢個細小嘅病毒。佢哋大概係錯誤咁判斷咗造成咗疫情嘅呢個小小病毒嘅能力。咁當記者又問佢，好想問佢。剛才講習近平在應對這個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個就要使到人去想，你好像跟普京差不多，普京在打烏克蘭的時候好像他也都有這樣的誤判，他認為小小的烏克蘭或者以輕鬆就可以打低，這個就令到人想起普京和習近平的相似，他們是不是跟下面的溝通出了問題呢？普京對烏克蘭判斷錯誤，習近平對病毒判斷錯誤，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錯誤呢？黎安有回答說，這個類比有一定的邏輯，但是不同的就是普京應該知道他不可能控制烏克蘭，這些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烏克蘭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並沒有一個國家知道能夠怎樣去控制的，這個疫情是一種無前例的病毒，美國可能是對這個病毒判斷失誤最大的國家，台灣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烏克蘭是武器槍，他應該事先知道，但他不能夠說習近平應該知道這個病毒的厲害的程度，因為並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的，也都沒辦法知道這件事的，他並不是想為習近平講好話，但作為一個學者來到講，特別是作為美國的學者，因為目前中美關係惡化到這種的地步，大家要用客觀的分析來到避免最壞的結果，所以他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他們非常容易說中國或者習近平的各種各樣的壞話。當記者又問說，這樣使到他想起目前有很多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歐盟都寄望於至少是半心半意地希望中國能夠在俄烏戰爭之中發揮作用，勸說普京不要再打了，但是亦都有好多人，呢啲可能係一個一廂情願嘅幻想，佢哋可能係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智力，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聰明。咁記者問黎安友，你如何嚟到看待呢個問題呢？黎安友回答話：中國連北韓都控制唔到，佢點樣能夠控制普京呢？大家當然並唔知道內情，但佢估計習近平會揾一個中間嘅道路，不去100%站在普京的一邊，亦都不幫助美國和歐洲控制普京，因為他並沒有控制普京的能力，亦都不想犧牲他和俄羅斯的反美統一戰線，所以習近平他會盡量站在中間，不要選俄羅斯那一邊，亦都不選美國那一邊，他大概是這樣的一種策略的考量。而中國和烏克蘭亦都有相當的關係，很多的糧食亦都是來自烏克蘭。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